节，弟兄姐妹念这个双数节，我们来体验一下旧约里讲爱人如己，怎么样尊重财产。第出埃及记第21章33节，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到了22章1节，人若偷牛和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里上好的赔还。第7节，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的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报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拿着领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雇价来的。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经文，让我们今天读起来虽然的陌生，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见这个在21世纪借着耶稣基督这样的律法仍然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实践，以至于爱人如己，尊重你所赐的产业的这件事情得到尊重，以至于你自己的名被高举。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不知道你们刚刚读的时候觉得这个经文是跟我们今天一点关系没有吧？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活在一个后现代的人无法无天的生活，都自己觉得怎么看得好就怎么办哈。是的，读这段人不一下一下子能够明白含义，但是如果我提醒一下大家，你可能够联想起来。如果你说我们现在在讲约书，对不对？就约书里头，这是第一次具体的讲怎么执行十诫。十诫我们都会背的，直到从第一诫到最后一诫。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联系起来，跟这个细节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哦，十诫很有意思的，是很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良善的。你还是能够开始连接一点，比如说哈，我来复习一下我们过去几周，在过去的几周里头，我们这些经文有些应用。前两周我知道这个我是讲了约书的头和尾，还记得吗？是讲跟什么有关的？啊，对，你想着想着 这个敬拜是十诫的前面几条，所以这头尾都在表明敬拜前面的四诫。然后上一周这个 Craig 牧师讲解了这个奴隶法和这个杀人的法则，其实对应的是什么？五戒和六戒，对不对？想想当孝敬父母这个诫命在以色列的背景下，它是一个社会一个大家族的形态，整个中国的文化也讲一个如果地方官就是父母官，所以这个整个当我们说十戒的时候，尊敬父母远远超过只是我们这个小家的，是包括对上帝设立的权柄的尊重。那同样不可杀人，这个很清楚的诫命提到了生命的宝贵，所以呢这个人间上帝在人间设立的最高的这个大的家族的概念就是父母，然后生命的价值，这就是在他上一次提到的，虽然他用的这个名字不太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读了一大堆的牛啊、金银啊、田产啊、田园啊，跟我们刚刚的思路，如果你能联系一下，你眼睛有没有被我点亮，知道我们该讲哪一戒了？第六戒讲完讲第几戒？啊，对，不可偷盗。翟雷怎么这么快哈？真的，真是这样的，这是谈论财产的问题哈。每个人都现在都应该耳朵竖起来，是跟你财产有关的。从旧约十诫的角度来说，第七戒不可偷盗，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叫爱人如己，尊重财产。实际我们可以把，如果你把这个诫命的跟人有关的这六戒，把我们这段约束连的时候，你可以，我自己就做了一个功课，我就说如果Craig 牧师上次讲到，他说上帝给予人的人生条例，实际就是爱人如己，孝敬父母，儿护儿女。当一个奴隶，他有的时候是他们家里的人，他干活损坏了家的东西，他在家里卖给他父母做事的，到七年还是自由的。你不要以为那个是跟贩卖黑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哈，他是在一个家族里头，以色列人如果他自己懒或者干了什么事情，最后他就要卖自己。刚刚我们念到这个哈，所以呢，如果按照这个路子往下走，我们上次也提到爱人如己是跟珍惜生命有关的，爱人如己要珍惜什么？那今天的题目呢，显然就是爱人如己要什么？尊重财产。下一次我不知道李红军叫什么题目啊，我给他起了个题目，不知道他怎么样，我叫下一次叫爱人如己，圣洁与人权，人的权利。最后一节很有意思，我给他起名叫爱人如己，保守你的心。人们以为旧约中不讲心的，你看到前面从上帝开始都讲到最后开始讲心，你不要贪婪其他的东西，别人东西看进去就拔不出来了哈。所以呢，当我们今天来讲这段经文之前呢，我跟平常讲到有点不一样，我需要先跟大家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尊重个人的财产，尊重个人财产的圣经根源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要问为什么。接着我们再进入今天这个经文的主题，说尊重财产的条例应该如何实施，为什么上帝的律法是公义的，这个里头的奥秘在哪里，怎么限制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在当代应该怎么用，最后我们做点反思，在律法的细节里头反映出上帝什么样的属性，上帝怎么样的救赎，尤其是他的公义和他的次序。明白吗？我们讲三件事哈，第一个是为什么，第二个是如何，最后呢是什么，这什么是上帝的公义和秩序。好，我们先来看尊重这个财产的圣经的根源。旧约的伦理学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如果跟今天来比哈，我觉得这个约束太简单了，很多人读完都能明白在讲什么。虽然你刚刚读这个牛和驴的时候，你可以看出它一些里面的原则在里面，背后的价值观在哪里。在这个价值体系非常混乱的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一看这个价值体系混乱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要么以物为本，要么以人为本。咱们中国大陆现在有点进步，从原来唯物以物为本，现在叫以人为本，稍微有一点 humanity 哈。但是圣经的十诫其实最能反映出上帝的这个价值观或者上帝自己的属性，因此呢，你比这个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你可以看到以神为本的价值观一开始是以上帝本身为价值的，敬畏他，爱他，敬拜他，中间开始涉及到人跟人，人跟物的关系，是不是人跟人，人跟物，最后以人的思念为结束，又回到以神为本， 跟人和关乎的，就像十诫里头，以上帝为本，一定会关乎到以人为本。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说，整本圣经里是以神为本的这个价值体系中间，还有两个优先次序跟我们今天有关的。一个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我像 Craig 讲到了，生命高于财产，人重于物。所以撞了车以后，先不要问车有没有坏，看人有没有问题啊。第二个，由此延伸的人权和处罚，包括罪犯其实也有一个基本的人权。你想想旧约中，该隐是第一个杀人犯，上帝怎么处理他的？给他刺上字流放的，没有把他处死。甚至在旧约中有逃城的，这里逃城是什么呢？是为那些过失杀人的，别人要杀他，所以呢神就允许他逃，逃到一个地方，然后大祭司死的时候就大赦。美国什么时候300年啊？我就记得美国200年的时候有一次大赦，所有的非法移民都可以成为美国公民。需要不需要明天大赦？你们都不用等绿卡了。其实这里头真是包括犯罪的人，在旧约中都给他有权利。不然的话，我们接下来在讨论这个财产保护法的时候呢，我们不太容易理解背后上帝整个的价值观。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圣经的伦理里头呢，我们都会注重到准则、情景和一个处境。所以因此我们这里神学很著名一个教授呢，他叫 John Frame， 影响到了很多的evangelical 的神学家，很可能会成为很重要的一个越来越被人意识到他的这个思想的精深和应用的广泛。他这样来说，他说在我们来看第八诫的时候，你前面注意到敬拜的整个整全性，说明什么？上帝是万有的主宰。我们刚刚唱歌的时候唱什么？熟丽在唱天属你地属你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跟今天的偷盗有关的。我们经常不认为这个上帝造的世界，这个就犯了偷盗罪哈。因着上帝的缘故，他开始尊重上帝设立的家庭，让家庭进一步的说，上帝把祝福家庭，把万有托付给人。亚当夏娃没有单独的被托，他两个人同时被托了管理伊甸园，管理这个世界的任务，给了家庭的。所以接下来到第八诫跟第五诫其实有关系的，责任和权利。我们第八诫的时候特别讲到，你如果来看一些旧约的时候，说地为什么不能够永远的卖？因为他说地是我的，神说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在以色列的时候，每到7年的时候要归还，50年的时候这个地要归给谁啊？不会是归国家的哈，因为在国家兴起的这个，从这个西方开始，然后在东方的国家的主权已经超过了很多个人的权利，那个是归自己的，归那个本性的，大家都回到同一个起跑线开始跑，这就叫公平。不然农村的孩子永远不可能，不管他有多大的才能，都可能会被扼杀。这是上帝很多的公义良善在他的律法里面。为什么要尊重个人的产业呢？我们这些从大陆来的人，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哈。现在的人不太一样了，我们从小长大的人跟你们台湾的人不一样的，现在的人都比较接近，你们都看一样的电视连续剧，韩剧台湾剧都一样，比较接近。但是我小的时候呢，我被提醒最强烈的是什么呢？要爱护公共财产啊！你们有共鸣哈。如果我干坏事把我们邻居窗户打坏了，关系不太大，淘气。但是我在学校里打了门窗桌子，可以给你很大的一个帽子，就叫破坏什么国家财产。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很多故事都是跟你怎么小朋友爱护国家财产，跟坏人做斗争的这种故事。哇，我已经太老了，我们这里头很多人都没有我那个时候了。所以人如果拿了工厂机关的东西，这叫盗窃国家财产，这是罪比较大的哈。跟我跑到这个那个翟雷的这个田里拿点他们家的西红柿哈，那个不太一样的，叫上纲上线哈。所以你到今天的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影子仍然有。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中国现在是可以买卖了，有很多的产业。但是你买了一个房子的时候，你买了什么权利呢？使用权50年，居住权，哈哈。 50年以后，国家是有权利收回的。所以这叫国家主义的，在一个国家说你都很正常的。那你如果回到圣经来说，地属上帝，然后托给一个人，然后50年都要回到这个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地方是违背圣经的。这个绝对不跟那个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关系的，是就是违背圣经的。在这个地点上，把这个土地，为什么有的人可以画了一个圈就归他自己，然后他就卖了很高的价，他就用这个叫掠夺，知道吗？用权力占有这个东西。在美国也有，在中国也有，待会儿再讲美国。所以在我们来思想这个公和私的比例，公不等于国家，私不等于个人。从本质角度来说，全都属上帝，我们都是被托的。所以关于圣经的财产教导的时候，我讲三个方面。首先，上帝是拥有者，人人都是管家。这一点如果是基督徒搞不清楚的话呢，你永远很难实行爱人如己的。你总觉得你家的东西属你的，别人东西也是属你。我讲的这个拥有哈，是终极拥有教。还有第二个，私有，尽管是这样，非常重要，私有财产对人来说是相对于人来，不是相对，就是我们拥有，我们叫产权，对吧？在中国叫产权，中英文就是 ownership 哈。每个人买房子的时候，你都觉得说，哎呦，你变成一个 ownership。One sense 对的，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不是相对于上帝来说，你不是绝对的拥有者。所以上帝是拥有者，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缘故上，我们知道富裕不是罪恶，但是大富和大穷呢，都有极大的 temptation。圣经里讲，对不对？我不要太富，也不要太穷，富的已经忘了上帝，穷的时候要去偷钱，这个圣经就讲到的。所以我们愿意在上帝的旨意上，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经常实行奉献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放弃我们的产业，不断的提醒我们谁是主人，谁是管家，然后最后我们都要交账的。神都会来问我们是不是用爱心来善待他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资源，尤其是产业。今天我特别讲的产业。因此你往下走的第三点的时候呢，不光是承认私有财产，这个私有财产跟两件事情有关，跟工作和偷盗有关，跟我今天主题有关了。你当想圣经中劳动一开始就讲了，对不对？创造以后就是生养众多，管理这个。当堕落之后，神仍然命定要工作，但是工作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工作仍然是必须的，有益的。所以我们都讲到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然后妈妈在家里带孩子非常不容易，她巴不得出去工作，因为带两个孩子要比在西门子上班难多了，对不对？有多少人不承认这个的，你回去跟你太太换一换，你说 OK， 你今天你去我上班，真的，虽然你太太可能一下子做不了你那个事儿哈，但是呢，你可能是第一个你愿意付他钱，然后让他帮你管孩子。接下来呢，我再特别讲到这个工作跟偷盗有关系。所以呢，当产权的偷盗，为什么呢？圣经中特别提到说你要做正经事，这在新约也讲的。如果一个懒散的人，就是他有能力，然后他要来拿教会的救济的时候，教会不给的，很奇怪的。教会是很怜悯的，但是保罗说这个人如果不工作没有饭吃，他不再讲这个是无保护，不再讲这个失去能力的人，说这个人如果有能力。所以你再想想美国的有些 welfare system 为什么会出问题，就在这里。他生了一个两个，本身很好，生养众多，结果他生了孩子就拿这个孩子来养他了。This is not right， 这真是不对的，他在偷别人的钱。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来思想的时候，财产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拿别人财产是夺人家的遗产，所以是攻击人家尊严和自由的。这为什么圣经中对偷盗有一个赔偿法，我们刚刚念到，赔不起的时候干什么，刚刚念到卖给别人。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为了别人的自由，有些人把自己卖了，然后赢得别人的权利。这个被抢夺的就是从欧洲人到非洲去做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有点接近西藏的这个农奴制度，不是说它好，就是说那是一个本土的，这个不是一个掠夺性强迫性的。因此呢，你如果来看圣经中狭义来说到各种各样偷盗的时候呢，第一个最严重的偷盗叫拐卖人口， 这个叫什么 capital crime， 是要死罪的，因为你是跟生命有关。接下来欺骗偷盗这个寡妇和孤儿的也是更重的罪，当然没有到这个 capital 罪，欺骗雇员的或者欺骗雇主的，占领土地的，然后我们叫什么缺德秤，缺斤少两的，这个你在做生意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你有没有到中国店买东西回家以后一打开中间有块小土啊，包括在美国我就是拿到这个，你没有吗？哇，你们不到中国店买东西，我买过以后就说哟，怎么加点土啊，增加点重量。还有误导别人得益处，在 Wall Street 上发表一些新闻，最后他自己得了产业，欺压穷人，这个叫掠夺。但是偷盗远远不止这些狭义的，圣经说我们偷了神的钱，如果你没有实行十一奉献，圣经说我们是偷他的钱的。你可能良心上可能不这么想，但是圣经里马拉基书约书亚说就这样讲，他说我当纳的只是上帝的钱，上帝说借着这件事表明我是主，然后他说偷取别人信任的别人情感的这叫偷盗。这为什么说奸淫罪有的时候归为偷啊，偷别人妻子，偷别人丈夫，这叫偷。还有在圣经中特别讲到假的牧羊人，耶稣来说我是真牧羊人，在旧约讲假的牧羊人骗取别人的信任，然后如同盗贼一样的。还有什么呢？不遵守时间是偷盗。哇，李红军在不在这儿？对不起，接太太去了，不在这儿。我们长老哈很准时，开会准时，吃饭总是半个小时迟到。圣经说哈，这个讲不守时间呢是偷别人的时间。哇，这种经文呢，我不跟你念就是了。窃取别人的荣耀，如果我们作弊或者把别人做的事情归我们，这也叫偷。最大的偷是什么？真的我越想这个的时候越有道理。为什么在整个上帝的主导文里头教导我们免别人的债，他说罪是一种债务。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所有的人类的罪的时候，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都是偷，偷了上帝的，偷了别人的，不违背规矩的，从心里犯罪的都是偷。所以今天我问属灵，我说你今天有没有一个悔改祷告，说我们都是贼啊，他说牧师啥意思啊。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想，我有一次我到一个美国教会听到那牧师一走上台来说，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杀人犯，哦，每个人都看哈。最后他说你们都是杀人犯，你们心里有没有恨过人啊？所以我就是讲这个道理，就是从广义来看，你承认不承认你是偷盗过的，你我都有过，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我们再想一想，在我们的经济制度上是不是公平，我们的金融系统是不是公平，我们的知识产权法是不是好，如何处理贫富的差异，世界的饥饿问题应该怎么样来做，教会怜悯施工该做吗？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反映出圣经的价值观？我就来拿这个知识产权。我们看牛和羊的时候啊，不大反映出来的。中国起步比较晚，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都到这个万文书店买的时候，到内部交流，那时候叫内部交流，就是不付版权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用了。所以呢，即使有法呢，现在也没有办法执行，因为这个知识财产的偷盗在中国是家常便饭。但是美国知识产权是公平的吗？我现在不再讲大家你赶快去拷贝这个 Microsoft 的软件哈，我不再讲这个意思。虽然我们都应该遵守法律，在法律没有改变以前都应该遵守法律，但是我就是要问美国的财产法是否是公平的。我们知识产权有没有想过，我们中间有律师的哈，我们回来可以切磋哈，我这方面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自己就我这个皮毛的知识让我感觉呢，这个目前西方流行的知识产权法呢，基本是保护公司、大企业、机构的利益。你不要以为比如说翟雷搞了一个什么发明是归他多少，他是被 UCF 买了，假定他真有点什么发明哈，然后他的 patent 属 UCF 的，他能够拿到多少真正作为一个作者的这个 honor fee， 一个写作者，一个作曲家，一个画家，你问罗士英，他如果画的东西如果是为一个公司画的，在迪士尼画过非常有名的，你们看过一些片子，归他多少呢？是归迪士尼的。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个是掠夺，因为我们被卖了。所以在西方制定所有的法律的时候，这个里头有一些的不公义，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并不是说，哦，中国人就应该盗版，这个是中国现在软件为什么不能起步，一定会落在印度后面的一个原因，因为每个人都不尊重知识产权。但是知识产权在美国来做的时候，绝对不是现代的，跟这个，我想这个为什么诺贝尔可以有那么多的钱，因为他那时候的一个专利可以是影响他很多，他可以有现在的诺贝尔奖金。现在的人，你即使发明很多，都是给微软了，都是给 Google 了，不是吗？你想一想，现在的结构完全是倾向于大的企业来掠夺其他的人。你包括我们这些人用软件的，你觉得怎么样？你买了一个什么呢？这跟中国买房子，你买了一个 license 使用权，你能够用它的那个后面的 code 吗？不能的，贵的要死，过几年就换了，对不对？过几年就 upgrade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里面不光是个人的伦理，社会的伦理都可能面临着我们是不是在偷盗上帝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总之人对一个个人财产的尊重，包括一个人做广告的时候，他是不是对准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儿女，想把他们的孩子的钱都偷过来用在这一个所谓流行货上，这都有伦理的。很多的广告是一个偷，把人的心偷了，然后就觉得很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尊重别人的财产？今天我们来下面来看具体的条例，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来看如何尊重个人财产的这个实行的条例。你看这个古老的这个法典的时候，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偷盗法，我有两个感觉哈。现在偷盗法太复杂了，很多的小字我根本看不懂，我就上去看看美国偷盗法，我一看就晕了。我就是昨天想看一下，我就发现这个神说的事情，虽然刚刚我们不活在那个场景，我们可以明白，今天的法律除了律师之外你看不懂的。阿里南给我讲一些事情，就说哟，他们这个东西都是要这个律师才能说了，包括他这个 sabbatical， 他的这个 research， 是不是违背这个属于哪一段境内的，这个就很复杂的，我们搞不清楚。他认为是没有的，然后要律师写一种东西才能够通过，就是现在的情况。所以这段经文中，我让大家注意两个方面，在刚刚我们念到的经文里头，有一种是过失的犯罪的限制，还有一种呢是什么？故意犯罪的限制。偷盗有的是不是有意的，有的是有意的。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爱人如己的这个公平的责罚，是限制过犯的罪。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当事人之间的是非直接性的接触的，有些经文从33到36还有5节6节，这都讲到说，你挖井如果不盖的话，有东西掉下去，然后牛发疯了撞了别的牛，然后呢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或者点火烧了别人。你在这里有一个，在这些原则里头有没有注意到两件事情？公平和负责任在这里头不断的出现。责任是谁，然后怎么样的公平的原则来做责任。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不活在牛羊是我们家，在我们家后院，然后每家都有枯井，然后都有地窖的时代。但是你好好想一想，这个原则我们制定出多少的安全法，修路的时候有这个红的杖，对不对？有杖，对不对？然后修大楼的时候有脚架，行人都会被保护。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这都是从圣经里来的，你不要以为人想出来的，是不要误伤生命。北方下雪的时候，我刚到美国特不适应，人家就说，我到一家去查经，他在那猛弄那个，把地搞好哈，就是铺那个啥，那时候我还没信主。他说我说为什么，哎，我说你真有爱心啊。他说我对是有爱心，是那你们摔倒，不过还有原因，我如果今天邻居在这摔一跤摔出毛病了，我得赔偿。哎，我说这奇怪了，这个美国人，咱们在中国的时候谁理那个，我们家你在我们家门口摔了一跤，老天爷下雪，你自己没长眼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的逻辑，对不对？圣经里怎么说的？不是的，这个地方如果下雪你不铲，别人摔倒的时候你是有这个过失的罪责。 所以这为什么我们有很多这种的保护措施，以至于我们你到社区里经过的时候，有些社区是经常非常繁忙的，如果你去这 Avalon Park 这种地方，有些地方就开始加 speed bump。 为什么美国的社区很爱弯来歪去？你认为是他没事干啊？减少你开车太快，我们有的人都不想这些的，他是让你有一个在给这个社区有一个平安的，以至于不能够开飞车。这是责任公平的问题，你看对等的原则，责罚过失越小责任越轻，责罚呢也就轻一点。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哈，先比较轻的这个赔牛的价钱，你看第一个没有把井弄好，你赔他价钱，他原来的价赔给他，然后呢死的归你，你还可以吃哈。这就是家里那拖拉机汽车坏了还是属于你，撞了别人也是这样哈，无辜的。但是张三的牛如果主动出击顶死了李四的牛，你知道这两个牛谁厉害？肯定张三的牛比较壮，撞死李四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活牛呢要卖了，卖高价钱，他们俩各分一半。这时候呢，天平开始倾向于受伤那边，死的也总共分嘛。所以呢，本来呢那个死的牛比较弱的话呢，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知道是什么样。同样的，如果李四家的牛经常是撞死人的，那他还不呢？你看往下更稍微再重一点哈。然后呢，你如果你还是把自己的牛不弄好，任凭他到别人家里去吃，你会怎么样？你要赔，是赔好的，上好的。你注意到了这个有没有？上好就是 best portion， 你们家刚出产的东西拿到邻居家去的，不小心点了火烧到邻居，这个人要赔偿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保险制度是有它很多的价值的，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动不动就把我们自己卖了做奴隶哈，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价值太大了，你不知道你做这件事情造成多大的后果。所以你今天如果汽车撞了人，对对方的保险如果人没伤到，最高的什么就是赔这个车的价钱，对不对？旧车还归你的，一样的。但是有些事故的赔偿是非公益的。你还记得几年前有个麦当劳的一个奇案，一个老太太喝咖啡喝得烫了嘴了，就找了律师判，最后麦当劳输了。输了以后呢，他就把麦当劳的钱几百万拿走了。你觉得烫的这个烫伤的罪，在旧约中叫以牙还牙，以嘴还嘴哈，这个是在不是讲个人事的事情，是在讲法庭怎么公平的。你觉得这件事情做得公平吗？对啊，就是这个律师伙同老太太，然后就把麦当劳给骗了，然后麦当劳再骗其他的人。你看他这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当事人之间有直接接触出现的损失，这些经文我们刚刚念过，我就不念了。就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他开始提到有证人没证人，无人看管没证人的时候，如果他自己在神面前发誓的话，说他真是不是他，你是放到我们家，结果我们家也被盗了，所以这个呢，如果不是监守自盗呢，你的主人就要自认倒霉，对不对？那但是如果被人拿走，是畜生，有东西被看守拿走，你是做看守的，你就要赔还了，这是做对等的。被野兽撕碎，这是叫什么？这个自然法则，因此呢，你不用赔的。然后你如果借了东西死伤，本主人没在，他没有办法知道你是不是玩忽职守，所以呢，你要赔的。但是如果他在场，你跟他借了他们家的这个，我过一段时间要接这个邓坤的他们那个。这个机器到我们家，我把他到我们请他到我们家来，如果我把他这个 power washing 啊用坏了，我呢就不用赔了。但如果他不在，我就要赔了哈。这个对不对？我当然我租金要付的哈。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在这里头其实反映出很多上帝怜悯公义在里面，我们不过从来都是不这么想的。所以在这里头既是好朋友亲兄弟要明算账，所以他这里有几个原则。朋友如果是无辜的被害的，甚至可以不赔偿，有的时候是过失呢，只是对等的赔偿。这实在是鼓励大家相互帮助哈。有的时候别人就在这里，在美国因为被告是告怕了，所以很多人都先问问说，我这个事情，你看教会也有，我们的孩子如果进来 要签到，我们教会没有签到，因为大一点你像诺斯坦这个你们去过呢，孩子都签到，你知道为什么？你以为是负责任啊，是怕人告他。这个签就是这样的缘故，是因为被告怕。但是如果明白这里的责任明确公平的话，是鼓励我们什么？彼此相爱的。所以东西放到张永康家丢了就丢了，不是他故意的。但如果他是掩耳盗铃，下面看讲了害人如己，对，接下来我叫害人如己，叫公平的责罚，因为这是故意犯罪。前面就是一把他赔偿就完了，从来不要责罚的。但是从22章的7节到9节，你看到说如果看守从别人偷去，把贼找到了什么？是加倍的。然后找不到贼呢，然后如果两个人有 argument 搞不清楚，别人也怀疑，有的人说哦，你其实是你把车放我们家，最后你自己开走了，然后让我还车啊，这叫掩耳盗铃，对吧？还有一个呢是说他自己偷了，所以无论这种情况，他最后要去做一个审判官。所以这里你注意到两个原则，一个呢，发现盗贼呢，一定是要物品要加倍的偿还，然后呢，如果任何一方可能是盗的，也要加倍，因为他犯的同样的是偷盗罪，本来是朋友，他把朋友东西占有了不还。是为什么借条拿到了以后，在有些借条说如果你不还加利息或者加倍偿还 that's fine， 你知道吧？这个地方不在这，因为你不能够 honor 你在说的，你如果是有意的，你拿来以后做生意赔了，在中国这种事情，因为中国人的法律概念是很弱的，所以如果好好读点旧约哈，中国这个国家是非常有救的，就会更加的兴旺发达。但是中国就是这方面不愿意读。那教会会怎么样呢？有时候教会，今天的教会如果弟兄姐妹之间出现这种财产的纷争，我们教会有没有？没告到我们长老会，所以好。那有时候告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比告到外面好。我有一次讲过一个笑话，我们过去的教会出过一个告的，教会成立25周年，啊，我不讲这故事，时间不够了，对不起。好，我们你看到这里头。有些非常重要的还有一段经文，你这个随着这个偷盗的情节越严重越加倍，如果你嚣张了，就是把东西卖了或者处死了，表明说呢你不光是偷，而且要掩盖你，这是4倍，对不对？再翻一翻，就对你这个嚣张再做一个惩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头圣经的原则，就是说一个是公平，把别人损失要补上，第二个叫对不公义的人要做一个责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甚至在这里正当过犯，就是说防护过犯也在这里讲了，对不对？3500年以前的法律啊，亲爱弟兄姐妹，正当防卫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后面在古代就有了，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像那时那么清楚，说天黑的时候看不清楚，你哪知道这是盗贼还是来杀你的，所以糊里糊涂打死就打死了。但是如果是天亮了你还往死里打，你是故意杀人，所以你就要不是按照这个财产法了，你要跳到前面呢，你要按照杀人谋杀算了。所以在这里头非常重要的时候，你还记得在新约里头有一个人物，这个利未记，有其实不是利未记，这个税吏长叫塞嘎的，叫撒该的小个子，耶稣就说我到你家里做客，他激动的不得了，就悔改了。他说一句话，他我要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人，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说要赔别人4倍。你知道根据什么？就是利未记和我们刚刚今天讲的经文。如果因为他是一个受税的，受税他经常是什么？给你多收敲诈，所以他知道，他说他做了敲诈罪的时候呢，不光是赔1倍，他要再赔，所以他等于是变成4倍。我不知道今天的人怎么来想，我们有的时候也许真应该实践一下一个人的改变。圣经中有一些东西呢，就像我们经常有句话说，人的改变哈有3个层面。第一件事情，听明白对你产生影响40%，改变就是你听到40%。如果你参与，你比如说你跟人一块去探访，然后跟别人传福音，或者你看别人怎么传福音，不是你参与，就看，就看别人传福音，你呢增加了60%，就是兼顾度。如果你真正参加短宣，身体力行， 去照顾这些孤儿寡母，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你那个知识是增增变为 90% 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很多的孩子，我们有的时候社区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不把你的儿子女儿支出去帮别人忙，对他是一个锻炼，对他也是一个操练，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好，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一个重要的内容，我的时间好像已经没有了，我留在下次讲吧。我想留那个时间给一个我们来中间的宣教士，我本来是想上帝的公义这件事很重要的，我前面啰嗦太多了，不过以后再讲，因为这个诫命就把这个责罚的两件事，我就讲一点就请他来哈。这里跟福音有什么关系？我就在想，没想明白，我就看一些书，最后祷告以后真发现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我觉得我有花两分钟是值得的。在上帝整个的治理环境里面，他在责罚的时候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赔偿损失，另一方面呢要对这个罪恶要做一个惩罚，要恢复，救赎本身是一个恢复，但是要一个代价。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做这个赔偿跟罪的问题的时候，他做了两个方面，你注意到在这两个，他第一件事情做了物归原主，就是和好，他自己复活，他完美的一生是无罪的人才可以活着。所以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做了恢复的工作。我们犯罪是得罪了上帝，你知道吧，每一个犯罪都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第一恢复是先是恢复这个，但是责罚的部分是我们经常讲的，他替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两个部分，这个责罚的部分和赔偿的部分，耶稣基督都做了，包括在律法里。为什么诗篇作者不是我看出律法中的奥秘，我现在大概明白了一点点，在这里看到就是在这种的公平法经常讲对等的一倍的加倍，为什么要讲责罚，为什么要讲赔偿，这在福音里完成了律法的要求。这是为什么我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提到说，两个都是恩典，律法是恩典，福音是恩典，如果你不放在一起看，你永远没有办法爱上帝爱人如己。愿上帝保守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尊他为圣，尊重别人的产权。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悖逆弯曲的时代仍然有道可传，以至于人心被你重新苏醒，看见世上不公义的时候，就求你的怜悯在我们中间实行。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